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在报新闻之前呢，跟大家还是聊一下天。那我的云林的家宴呢，随着时间即将到来，所以越来越多事情发生。因为我个人就是已经高龄39岁了，所以我大部分的婚礼大概在十年前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参加完。那十年前呢的价目表还在我心中，我没有就跟着时代一起前进。十年前大概就是所有普罗大众的一桌，大概台北市就是大概15,000-16,000-17,000左右，这就是基本盘，就是老百姓的一桌的价钱。然后有钱人呢，有钱人家就会是那种25,000什么30,000，就是哇，有种就是啊、哦，他家是有钱人，就你知道他们家是花轮的那种感觉。15,000-16,000就是小丸子的家庭。好，我的价目表就到这边。然后呢，因为我们必须在云林就是吃饭，就 only 吃饭，也不是婚宴，就是吃饭，就是几家人这样吃饭。然后我妈那天就传了一张报价单，就到群组里面。然后那个报价单，它上面就是反正就写了菜的名字，用手写的，然后上面就写16,000。然后我就马上就敲我妹说：“我说 excuse me， 那个16,000是一桌吗？我看错吗？”我妹说：“怎么可能？云林哎，那是两桌，好不好？两桌16,000，一桌8,000。”我就哦好。然后后来我就在跟我妈，就是杨秋女小姐，就再确认一次之后呢，那个是一桌16,000，而且她订的就是三桌。我就说 ：“Excuse me， 云林不就是一个小个大瓦的地方吗？怎么会一桌就是16,000？而且还不是婚宴，我们只是在吃饭，好吗？”然后我就大崩溃一轮，然后就问了各式各样的朋友们说：“你都不知道现在台北什么一桌是30,000起跳吗？”我说：“什么？”哇，那我只能说十几年前结婚的人真的赚爆了、欸，就那时候当年只要半价、欸，当年的30,000是东方文华的价钱，就是嫁入豪门，偶尔就是本身就千金出嫁才会一桌30,000，现在基本盘是一桌30,000。他说因为16,000很正常啊，我整个就大崩溃。我说天哪，我真的 sorry， 我的价目表就停在十年前。然后我原本就说好两桌，结果你知道一个放手就不小心就是妈妈就是见缝插针就多了一桌，就是16,000×3就是48,000嘛。然后我跟我爸就两个人就一大早就坐在客厅就愁云惨雾，我爸就视光众就在那边说，因为我想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就放我妈去云林跟舅舅，他就拖了舅舅就是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爸就没有去，这样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就没有想去这样。然后我爸就一大早就在客厅就叹气说：“哎，没有去就是一个错，这就是一场错误。”然后我也这边就是叹气说：“哎，怎么会变成16,000三桌？你怎么这么贵？不是说没钱，但就是不想要我花这个钱。”我就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16,000？原本不是说8,000吗？那我们俩就一大早就是两个父女俩就在客厅愁云惨雾。他说 OK fine 好，那就他说也没发火。然后后来那天因为就是秋女小姐她就是很爱把事情就搞得非常复杂，然后好他那天又说什么，我想邻居们云林的乡亲听到这段不要去跟阿嬷跟姨伯讲哦，拜托拜托，因为云林人彼此都认识彼此，你知道吗？这个小镇上所有人都认识。就是呢，我云林就是开什么银楼的姨伯，然后我妈就跑来进来跟我说，姨伯就是要送你一条就是什么金手链。我说哦好，谢谢姨伯。然后但是哈，你那个回云林的时候你不要跟姨伯道谢哦，因为就是姨丁会不高兴。我就说妈，那为什么姨丁会不高兴呢？哦，因为姨伯没有让姨牛知道了，这就偷偷送你。我就说妈，那既然就是偷偷送的话，那就是为什么要收呢？他说哎呀，你就收就对了，你就装作不知道就好了。我就在说妈，那为什么我要装作不知道的话你还要跟我讲呢？我妈说啊，你就装作不知道啊，这样不行吗？你就回去不要就是在他面前道谢就对了。好，这样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再来就同一天发生。然后后来第二个是什么？好，第二个再来是我发现我妈就是约了就是我不认识人来，然后我个人就是已经没有要办婚宴，然后我已经妥协办就是家宴，他居然还可以就是约我根本就在路上真的就是遇到也不会认识彼此的人来，就是姨伯的小孩，好，还有什么姨伯的小孩的小孩，懂吗？因为他小孩是成人的，就可能就30-40岁这样，就他们两个会有小孩。我没有讨厌他们，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我们今天走在台北市的街头，我也会不认识他们可能就是也不知道我跟他们之间是远亲关系。我说妈，你到底就是为什么就是要约就是这么不认识人来，这样人家来也是很尴尬，人家根本也不想来，想说这是哪门子的就是吃饭，就为什么我要去这样子。我妈就是又说，我跟你讲我烦恼了好几天。我说好妈，什么事情？她说我们就是这样回全部人都回去，阿嬷家就是不够住，哎，我们要就是要订就是云林的就是民宿什么之类的。我说好妈，几个人就是要订几间房间，就是我来订。然后我妈就是 妈妈就不会处理事情，你知道，她就讲不出答案这样子。我说妈，到底几间房间几个人？她就又在那边就是扯东扯西，我最后就爆炸。我就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就告诉我几个人几间房间不行吗？我现在就 right now 我就听。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妹，我就马上大崩溃，就打给我妹。然后我妹说：“好，你冷静，你冷静。”我就说什么？我跟你讲，情绪这是一路相加，就先从就金手链开始。我为什么要收一个就是我根本不熟的人的手链？然后好像还要欠他一副天大的恩情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还约不认识人来家宴。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好要订饭店，然后死不给我房间的数目跟人数，讲得不清不楚这样。然后我最后那天就大崩溃，就大爆炸。然后后来隔天我们就在群，我就在群组就郑重说，请你把就是手金链就给退还给一伯。我说我不想要欠任何人人情，就是谢谢一伯这样子。And then 就是拜托你就不要约就是不认识人来家宴。后来我最后再唠一句，我说你是要我去跳楼吗？变成我是情乐大师，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妈妈说，难道不成你要我就是一辈子的愿望，你要我去跳楼吗？没想到居然是我自己讲这句话，我说你要我去跳楼吗？你到底要我怎样？就我就大崩溃一轮，你知道吗？妈妈就说好，手链会退回去。然后后来她就说我没有约不认识的人，是爸爸约的。然后此时我跟我妹就在另外一个对话框，我说请问一下，她说的爸爸是我爸施光仲还是阿公，就是她的爸爸？然后我们就先删除法，因为施光仲绝对不可能去约就是一伯的小孩，因为施光仲他根本就不认识一伯。那再接下来就只剩下就是阿公杨念才先生，他本身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杨念才先生呢，他重听，然后他根本就不管事。而且杨念才先生他有非常大的坚持，就是他不能离开就家，就是方圆就是10公里。就是原本要搬在台中，他说他不要去，他就是有一个怪，他得了就是离开家里方圆10公里会死掉的病，所以我才会为了我的阿公杨念才先生呢，就是把家宴办在云林的湖尾，因为可能就刚好 maybe 10公里，阿公就勉为其难的会去，所以阿公更不可能就是去插手，就是要去约就是谁谁谁，你知道吗？阿公就是出席。所以呢，我跟我结论就是杨秋女就是说谎。然后后来我们俩就笑出来说，欸，他真的就是害怕到居然还就乱撒谎，他说是爸爸约的，但一定不可能，一定是他跟或是我大魔王阿嬷约的，他居然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撒谎，因为他怕我就是暴怒。我一大早又跟我爸就是施光仲说，我说你们不要每个人都怪我脾气差，我说今天你们看有我有对狗生气过吗？我有对咪咪，就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养的狗跟胖皮生气过吗？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对狗生气过，我对人生气都是因为人惹我生气。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要怪我脾气差？你们人为什么不去检讨自己，说你们为什么要 惹我生气呢？今天我从来没有对动物生气过，所以就是人类的错，不是我的错。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我脾气差这种课题存在，就是你们人爱惹我而已。然后我爸就说，你这人怎么能不知道检讨自己啊？我说我不管，我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的错，我觉得都是人类惹我生气。你看我从来没有对狗生气过 ，never， 因为狗就不会惹我生气啊。所以呢，我脾气差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不存在。就一大早就大发一轮脾气，就然后完全就大言不惭。然后就是这礼拜的故事就被逼，就是被妈妈就是逼疯。但后来还是有跟妈妈道歉，就是我乱发火这件事情，就还是就透过 LINE 就还是有跟她就是黑个洗泪。对，就这样子，就这个礼拜就这么无聊，这么 boring 的一个家宴的故事。好的，那我们新闻的第一则，我觉得也是攸关大家的人生，也攸关我的人生。那先跟大家还是分享一下，还是播音。那就是4月17号的时候呢，美国参议院它的商务委员会有个听证会，那就是有两个对播音公司的吹哨者。那顺便讲一下，这个英文叫 whistleblower， 就真的就是直翻就吹哨者。那这吹哨者有一个是波音的前经理，他拒绝搭就737的飞机。那另外一位最新跳出来的就是吹哨者呢，是一个40年经历的品管工程师。然后他语出惊人的说，就是777跟787两款这款就是广体客机呢，那因为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工法非常的不恰当，所以都有就是空中解体的危险。那今天在我报新闻的当下是4月24号，4月24号呢，哦，又有一架波音737就是飞到空中的时候呢，直接就是轮胎又掉下来，之前已经掉过一个，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又再掉。那这个是南非的萨法航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航空，因为没有什么机会搭，叫做 Fly Safair。 这辆倒霉的737飞机呢就迫降在约翰尼斯堡的一个机场，那目前好险是没有人员就是伤亡啊，只是我就讲得很累，你知道吗？ 好，那我刚刚讲的就两位吹哨者嘛，其实还有一位吹哨者，我们之前新闻有报过，就是一个62岁的资深播音的品管前员工的 John Barnett， 他是个伟人，然后他原本要参加听证会，但是他在听证会第三天没有现身，他在停车场的他自己的车子里面举枪自尽。我个人是不信这一套啦，我个人觉得他就是目前没有证据，他是被他杀，但。怎么可能一个人就是那么勇敢做这件事情，然后要出门去听证会的时候自杀呢？这真的是不用柯南，就随便我们的再烂的，我看毛利小五郎都可以解决这个案件，好吗？就真的不用派出柯南。对，那目前就是先叹息，因为人生在世总是会有一些谜团没有办法被解开。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呢，我居然就为了播音这件事情，就跟就是我先生就黑豹大吵架，因为在他订机票来台湾的时候。播音就已经很烂，只是年初的时候订，所以他当时还没有出这么多包。那因为播音2024年到现在已经出了40几个包了，就是这种什么舱门飞走，什么引擎起火啦，那么轮胎掉下来啦，然后对，就各式各样这种智障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就改一下机票？因为这个飞机就播音飞真的非常危险。那他去看了一下，因为他有一段国内线，然后再接就是长荣航空到台湾，他两段都是播音。嗯，因为他已经化休了，所以怎么讲，反正就难改，就总而言之就难改，就他就觉得麻烦，他就觉得哎会没事，就是干嘛这样。那我就试着跟他解释，我说你就不知道波音已经出了非常多事情了吗？我说好，那你好，我说你远程的那段777我先放过你嘛，那好歹737你国内线要改吧。然后改一改就又就是都接不上飞机，他又就说真的没办法，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说什么为什么就改个飞机不行吗？就你一定要这样吗？就我就跟你说737很危险，然后他也很不爽，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我要这么疯狂。然后我心里想说干他妈，你到底为什么不看新闻呢？难不成我叫你改机票还要花一个小时跟你做个 brief， 就是你们波音飞机有多危险吗？那后来我查证过后的确这个新闻在美国没有非常大，就好像还好，可能美国本土的新闻太多人是不是枪击案什么之类，就太多事，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新闻热度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高，这就是蛮可惜的地方。然后所以我现在好，那现在就是他一定国内线就是737，他来的时候他飞来台湾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737加777，他回去的时候也会有777加737，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我的老公即将上中东去跟以色列打仗，我老公即将上战场，那上战场能不能活下来就是凭人品跟凭八字，因为我没办法说服他就是改飞机，就是麻烦，但是他就觉得没事，我想说算了，那我就懒得费唇舌，就只能这样，就我就只能这样。但这现在全人类呢，每个人都比八字跟比就是比人品，因为今天要是全地球人没有一起起来就是抵制波音的飞机的话，他就是会继续飞，他就是没有办法会停飞。那为什么现在737出了这么多包，美国的 FAA 没有在停飞呢？其实他们在2年前就已经停飞过20个月了。可是因为停飞这件事情，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摆在那几百亿，就是一直在损失，因为他不能去营运嘛，他没有办法有营收，所以停飞这件事情基本上他们真的是要被迫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做出来。然后我就很生气，就打给我的朋友，就奇葩，我就跟他大抱怨，我说奇怪，我就要改个机票为他生命着想，我有错吗？为什么要为这事大吵架？然后我就还跟奇葩说，我觉得而且我说今年波音他到现在没有死人，然后都出这种各式各样莫名其妙这种包，但我觉得这个夜路走都会遇到鬼，这个夜路差不多到尽头了，我觉得接下来开始要死人了。我说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因为就是他已经出了40几次包了嘛，总有一次会死人吧。然后我之前一直跟你们说737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掉2架， sorry， 就当年我可能就还没有就是非常的掌控就国际新闻，我要更正一下，其实737总共掉了3架，2022年的3月737波音飞机掉了一架，然后死了132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 catch 到，2022年3月，其实是2年前，所以波音的737总共是掉了3架，所以349人再加132人，你们自己加一下总共死了多少人。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大家就基本上也不太知道，所以那天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客户也是问我说，哎，你在说那个什么波音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很好心的就当场跟他解释一下，他说哦，我之后我什么什么7月要去什么欧洲玩，我不知道我的飞机是哪一个牌子欸。我说你的机票上面会写，他说哦是哦，那哪一个啊，长怎样？然后我就说那你机票给我看好了。我说你运气很好欸，是 Airbus。 他说什么，他说哦是什么，什么意思？就很多人也不知道 Airbus 是一个
飞机的品牌，就是空中巴士。那还是跟听众们就小小最简单的解释一下，目前民航客机最就这两大品牌垄断，就空中巴士 Airbus 跟Boeing 就这两大品牌垄断。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坐飞机的品牌，不过他们都做给就是像是郭台铭 LeBron James 或是 Taylor Swift 那种就是私人飞机，或是比较或是直升机，就偏偏就是只有 A 跟 B 品牌可以选，就像拜登跟川普啊，两个都烂啊，你就只能就是选一个，就这样啊。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是一个好一个烂。Airbus 品质很 OK， 但是他没有做出这么多飞机。然后我周遭就有人就是听了我的 podcast 之后，然后就去查，他说天哪，就是华航跟长荣全都是波音耶，很少空中巴士。而且也很多737跟777，我说对，我说因为当时就是这不能怪华航跟长荣，因为当时在下订单的时候，波音其实是没有出问题的，应该是说当时要抢 Airbus A380 的飞机的市占率的时候，所以他可能 maybe 哦，可能便宜一些什么之类的，就是用一些噱头，所以其实737销量非常之好。我为此呢就想说，黑豹是不是在骗我？是不是说什么他怎么改飞机都是737？我就还去上 ChatGPT 问，请问一下美国境内国内线第一名市占率的机种是为何？你知道，我就下很准的单字。ChatGPT 回来我说，美国市占率国内线第一名是波音737。我就 OK fine， 接下来就是全 All the American stupid American 不看新闻的 American 们，对。我现在我在跟就是空气呼喊，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拼八字跟拼人品吧，看谁八字重。因为市占率第一名就是737，但是美国人真的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个新闻，就他们可能就闪过一个，闪过一个，闪过一个。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就是叫黑豹改机票，他呛我什么，你知道吗？他呛我说，一年有多少架飞机飞在天空？我知道他问我什么，他要问我说这个失事率跟一般就是开车在路上的那个。出车祸的几率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太小题大做了。我心里想说，你娘卡后嘞，妈的，就是你们这种白目人，你电影里面就这种人第一个死，你知道吗？好像算算算了，我就不跟他吵了，我就很生气，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我现在就当我老公就飞在台湾，跟飞回去美国，我就当他去中东打仗。那如果他万一真的就不我也只能帮他祷告。如果他万一真的不幸死了，我也只能在他坟墓面前说我 I told you， 你知道吗？就 Your wife is always right。就你的老婆永远都对的，但好像这种人应该是死不了啦，对啊，好像这种人就是命应该会比较硬一点吧，希望啦，我只能说就是希望。那各位听众们就麻烦你齁，也不用叫大家来听我节目啦，啊，要听就不听，不听就算了。我觉得国际新闻真的攸关我们的人生。我以前就觉得对国际新闻要干嘛，我只是爱报而已，我想说就觉得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呱呱呱。没有，国际新闻很多事情都关于我们的人生。我拜托你们就是在买机票的时候你看一下好不好， Airbus 为首选，Boeing 777 787 especially 737，走到绝境再搭，好吗？走到绝境再搭。好，来看一下哦，因为空中巴士呢，它这间公司是横跨了法国跟德国，还有西班牙，还有英国，凑在一起，然后变成了一间公司，所以它很难被定义是哪一个国家的公司，但。就长话短说就是一个欧洲的公司啊，所以可以理解就是美国航班大部分都是波音这样子。然后就跟你们科普一下，就你要搭到空中巴士的几率不高，星宇航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买空巴，就蛮棒，还有新航 A380 这样子。我接下来每天就提心吊胆过日子，因为这三架飞机黑豹就是要搭77跟737，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就这样。我想说要把家宴给取消吗？其实我不知道欸，就你们大家可以留言，就是给我一些建议吗？还是我就是直接去，就是帮他去跪一跪上帝，就请求他的平安就好呢？大家可以就留言给我分享一下，因为我叫他改机票，他觉得就是嫌麻烦什么之类的，就怎么这么小题大做什么？对，我也是有问题的，好吗？就欢迎听众给我一些建议。
下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1971年才独立建国的，然后它最大城市呢是杜拜。那在上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迎来就是75年以来有记录的最大降雨。那它的最大城市杜拜呢，它半天就下了相当于一整年的雨量，所以这个在沙漠地带这个国家呢，各地都传出就是灾情。那全世界最忙的机场之一就是杜拜机场，它一度就关闭了半小时。那这个半小时其实就已经足以让航空就是大乱了。那阿联酋航空呢，它就隔天就暂停，礼拜三的时候暂停所有从杜拜起飞的航班的登机手续，就全部就 can 掉。那公家机关跟学校呢，也就是都放假。那隔壁的国家阿曼呢，它是连续下了三天的雨，目前已经造成就是19个人丧生。那这个短短这个半天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杜拜，它短短12小时，它下了99毫米的雨，那就是99毫米是等于这个沙漠地区它一整年的雨量。是从1949年有记录以来就最大的降雨。那有目前就是死了一个人，因为非常多地方就是淹水，很多高速公路跟机场的跑道呢都是泡在水里面的。然后有一架就是杜拜航空的波音737飞机呢，它就是有那个画面也是很可怜，很像变潜水艇，你知道吗？在水中就奋力滑行。那这一次杜拜会淹水淹成这样呢，是因为它排水系统非常的不足，那完全不能怪就是杜拜这个地方或是阿拉伯这个国家，是因为啊这个地方就是沙漠啊，他们就没水干嘛那么认真做排水系统呢？丢，就是没有料到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大淹水。那基本上像我们自己连台湾活在一个这么会下雨的地方，来一个暴雨，我们也是很高的几率就发生淹水的状况，所以更何况是一个在这么干的地方的国家，它一定是更没有再好好做排水系统，因为他们就没水嘛，所以才会造成就这次淹水淹的这么严重。那隔壁的国家像是阿曼，会造成19人死亡，是因为那个水来太大太急了。那像有一个学校的巴士，它里面有学生，然后是10个儿童，只是他就直接就整台车被冲走这样子。那像是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呢，他们分别也传出就至少就50个人丧生。那巴基斯坦他主要的灾情是集中在西北部的省份，因为他那边有很多的土石流，导致房屋跟树木被连根拔起。那阿富汗也是因为这个暴雨，所以造成就是80多个人死伤，然后600多栋房屋损毁，200多只家畜死亡。这个暴雨都不是正常的，因为这些地方不就是你光看电影就知道这个地方就干的要命啊。阿汤哥在那个阿汤哥在哈利法拉跑步的时候，不就是也是沙尘暴还是什么那个沙漠那个风暴要来，就是干的要命，居然就是下大雨，就是全球气候异常就已经正在启动了，所以这些地方才会有这个奇怪的下雨。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哈萨克那边呢，是因为通常就是那个地方本来就会下雪，那雪融的速度就如果照以前的气候来讲，就是哦就是这样子融啊，就是哦就是水这样子。可是因为它现在突然变太热了，下了大雨，所以雪融化速度太快，导致欧洲有非常多条大河流的支流呢，它的水位就暴涨。所以哈萨克呢，它撤离了大概117000人左右，那很多地方的那个水是淹到屋顶的。可是这个以前如果雪照这个气候原始的温度去慢慢融化的话，这个水是可以被排出去的，只是它现在融得太快了，所以会造成这么大淹水。那像是俄罗斯的乌拉河流域跟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地区呢，也发生了有史以来就是最惨的洪灾，因为这个雪也是融得太快了，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呢就直接驱离了20万人，跟大家就报告一下。下一则新闻看的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美国最近发生了一个诈骗，然后导致有人丧命的一个杀人案。这故事怎么样呢？这故事非常的荒唐。那大家知道诈骗非常盛行吗？有一个81岁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老先生呢，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对方就威胁说，你不给钱的话，我就要杀掉你的侄子。那这个老先生他也很聪明，他就知道这个是诈骗电话，所以他也没有在害怕，他就是没有要给钱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呢，诈骗集团他在 Uber 上面就是下订单，说他意思是说要叫这个车手，这个无辜的 Uber 司机要去老先生家拿钱的意思。所以呢，有一个 Uber 女司机呢，她是61岁的一个女士，她就是
完全不知情，他就只是接到订单，就是很像我们的拉拉 move 啦。那他就不知道自己变成诈骗集团车手，他就开车去老先生家说要来就拿包裹。那老先生就很生气，他就觉得你也是诈骗集团人，你就诈骗集团的共犯。老先生他就直接拿出枪来，就对准了这个女士，因为这个有行车记录器就拍到整个过程。那老先生也是脾气不是很好，那个女司机就一直跟他说：“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你可以不要这样，就我只是在拿包裹。”老先生就逼他，就是说什么拿出你的手机给我看，我要看，就是你就诈骗集团吧，就是你他们派你来拿钱的。然后那女生就是辩解说：“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就只是要来收包裹。”老先生就完全不听他讲话，然后就一口气就开了三枪，然后这个61岁的 Uber 女司机当场就是身亡。那这件事情就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就必须逮捕这个老先生。那老先生目前是被裁决要交就是20万的保释金，那他没有这么多钱吧。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多财力的状况之下呢，是允许支付 10% 的保释金，然后就可以获释，所以目前老先生是交保状态。但是这个开枪的老先生跟这位女 Uber 司机都是诈骗集团的受害者。这个女司机不是车手，她也是受害者，但是老先生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以为他是车手，所以老先生现在面临起诉，被起诉。可是诈骗集团完全没有人被告、欸，哎，就完全没有，就没事。所以这个案件会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最。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过，所以法律没有这样子写，所以他要成为第一个判例，会影响之后全球各地，就是走叫什么大陆法吧。因为台湾的法律跟美国法律是两个派系不一样的，就他妈看以前的判例，所以他一定会影响到以后所有案件的就判决。因为这个老先生他也是无辜的啊，可是你要说他正当防卫吗？也不算，因为当时他没有生命危险。他那个女生，那个女 Uber 司机并没有拿什么刀子威胁他，所以他也很难被判定正当防卫。可是因为他的愤怒是来自于你是要把我侄子给杀了，你就是车手，所以你懂吗？这就非常非常的在一切就是非常奇怪的界限上面，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判，就觉得老先生也很可怜。然后 Uber 现在是已经把下订单的那个账号就封锁了，可是就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抓到那个诈骗集团是谁啊。就可能要 FBI 去抓吧，因为你只是把他账号封锁，你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就看了就哦，非常的难过跟生气。我就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全部去死吧，就拜托全部死光光好吗？就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些人这么的坏心呢？就居然就做这么过分的事情。然后我妹就说什么收到，因为我妹住外面，然后就类似就是什么你的水电费什么没有缴的那个简讯。这我们现在你收到这简讯，你感觉什么？干诈骗啦，妈的嘞！后来就还有就是人打电话来讲说你的水电费就是没有缴，然后我妹就觉得你就诈骗集团吧，然后那个人就苦笑说我不是、欸，就你们真的没有缴这样。后来就两天后就被断水断电了。我说啊，那我知道了，以后你收到这种简讯呢，怎么样验证？你被断水断电那一天你就知道啊，这他真的不是诈骗集团，就我妹就被断水断电了。我说 OK OK， 那现在知道方法了，你就是撑到最后一秒，你被断水断电那一秒，你就是啊，老娘赶紧缴钱，我真的是没缴到钱。所以对，所以那个催缴账单那位电话上面那位人员，他一定也很无奈，想说就真的没缴啊，我还被误认成诈骗集团。可是你现在收到这个简讯，你一定会，我也会觉得说是干诈骗集团呐、啊，卖 gay 这样啊、哦，就是很烦。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如何被水电费政府机关简讯或是讯息给诈骗到呢？你就等被断水断电那一秒，你就知道 OK， 老娘真的没有缴到水电费。下则新闻呢，来到德国，大家应该觉得就是浣熊听起来是很可爱的动物吧？就台北市立动物园好像也有几只，就长得就非常的可爱。可是对德国人来说呢，就浣熊是有害的动物，因为浣熊在欧洲就是居然就是没有天敌，所以它就大做特做，你知道吗？就繁殖数量就过多。但是浣熊呢，就对德国的民众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那什么样困扰呢？因为他们就到处都有嘛，所以它在德国的话呢，他可能会闯入就德国人的家，然后要找食物啊，然后还会攻击你们家的狗啊，或是攻击就濒临绝种的鸟类啊，然后会去你厨房就是翻你的垃圾桶要吃东西啊，就各式各样 骚扰人类的生活，所以让德国人就不堪其扰。那官方数据统计呢，就是每年 大概捕获就是30到40万只的浣熊。那因为没办法，就因为真的数量太多，所以必须就是扑杀。那多数状况之下呢，死掉浣熊是被丢掉的，但这个数字其实会更多啦，因为他没有去算他们自己路人在私底下扑杀的浣熊啊，没错，我也不能说他们残忍，但是对他们生活来讲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可以想象说哦，那可能在当地浣熊真的是蛮烦的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现在浣熊数量太多，所以德国呢有一个餐厅呢，他就把浣熊肉拿来当做食材，做成浣熊肉丸、浣熊的肉酱，还有浣熊的香肠，你们敢吃吗？然后那个做的那位屠夫呢，他说顾客呢说我们这个浣熊的霸丸啊，这个肉丸吃起来很松软，就口感非常的好，这样子说希望大家可以，德国人或是欧洲人可以多吃浣熊肉，让它成为就变成经济作物这样子。那为什么浣熊在当地会变成这不得性呢？怎么会这么的麻烦？其实浣熊原本是分布在北美啊，1920年的时候呢被引入欧洲，但是啊就是在欧洲它就真的没有天敌，我不知道它在北美的浣熊天敌是谁，但是反正它在欧洲就没有天敌，所以光在德国浣熊的数量就有百万多只啊，就是因为就没有天敌，所以就数量就太多，所以我讲物种真的不要到处就是乱，你知道什么？就乱移动啊，乱放去野外这样子啊，就很容易就它又没有天敌，就变成一个大肆繁殖的物种。这种事情超多的啊，讲不完了，现在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你知道福寿螺原本也不是台湾也没有福寿螺，你们知道福寿螺是什么吧？就是很恶心那个粉红色的卵，然后粘在田旁边的墙壁上，那个很恶心的东西叫福寿螺。福寿原本是在台湾可能民国可能30-40年代的时候，然后当年不知道是哪个天才，就是在国外，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然后看到福寿螺，他就觉得哦要引进台湾，就跟大家说福寿螺就很好吃什么之类的，就引进台湾。结果好像应该要是我没有记错，我好像是发现就是不好吃还怎么样，所以就业者引进之后就啊，这东西卖不了钱，他就把它乱倒到水沟，就福寿螺也是没有天敌，你知道吗？所以福寿螺在台湾就变大肆繁殖，然后变成一个有害的害虫。你看那卵很恶心，就粉红色，就福寿螺的来源也是这样，就很智障。然后我还看过当年那个报纸的广告，就在他就取了一个什么西方的什么珍宝啦，什么肉质暖嫩啊，什么之类的。现在要你吃福寿螺，你敢吗？你不觉得很恶心吗？没有人在吃福寿螺啊。蛤蜊可以啦，福寿螺不行吧，就太奇怪。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吃啦，就是总而言之台湾的福寿螺是国外引进的，因为台湾本土是没有福寿螺的。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无聊冷知识，我那天看到我真的觉得很智障，想说居然是这样，我以为福寿螺是台湾本来就有，就土生土长的。No， 它只是取了一个很台的名叫福寿螺，但它根本是从国外来的。下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我们比较少报的，就是丹麦。我也好想去丹麦哦。我那时候我朋友小张去丹麦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丹麦有什么，我说丹麦吐司，就完全想不出任何有关于丹麦的事情。后来我们两个就发愤图强，想说不行，这样显得真的自己太智障了。我去查一下哦，丹麦最有名的东西是安徒生，就是安徒生童话那位安徒生，他的老家就在丹麦，然后所以。我忘记丹麦某一个地方，就他的老家就变成好像是就是安徒生的博物馆，你就可以去安徒生的老家就是参观。我说 OK， 我总算讲出一个有点东西，因为我就说丹麦吐司，就完全讲不出丹麦有任何东西。我的老天爷，我真的知识真的非常的浅薄。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徒生。那4月16号呢，很多丹麦人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首都哥本哈根呢有个地标，这个地标的古迹呢，他已经今年9月要满400年喽，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古迹。那他是一个哥本哈根的证券交易所，然后就 Old Stock Exchange。那这个大厦的名字叫做博尔森大厦，就是 Borsen。这个大厦原本里面有非常多功能，只是后来它变成一个证券交易所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那原本九月呢要庆祝就是啊400岁了，就非常的高兴这样，因为这个建筑呢它见证了就丹麦的就财富盛世。结果呢居然在4月16号的时候发生一个大火灾，他现在就正在整修要迎接他的400岁生日快乐。那就跟巴黎的圣母院一样，在整修的时候的施工的过程发生失火，但是因为你知道整修的时候旁边不是要加音架跟那个帆布嘛，啊，所以就变成一个什么密闭又有那种闷住的状态，所以这个很多建材啊，然后又密闭式的这样燃烧呢，就导致火烧得更旺，然后救火非常的困难。那建筑物本身就毁损的非常的严重，那它可能右边在烧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建筑物非常的大，然后毕竟400年了，然后很多正在里面上班人或是很热心的市民甚至还冲进去这个建筑物里面，大家赶快把墙壁上那些可能是一两百年我不知道是几年，反正都是古画跟艺术品全部这样合力就是徒手搬出来，然后有些那些画毕竟都那么老了，所以在搬的过程当中有些画可能也破了，但也没办法就赶快先搬，因为就怕被一烧就全部烧光。他们就因为欧洲人非常注重他们的历史文物，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就真的就抱了这股热忱，然后没有赶快逃命，就还先去搬就是墙壁上画还有拯救那些艺术品，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难过。那因为这个呢建筑物对哥本哈根人来讲它是一个大地标，就非常的有意义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受访者他说就是他老爸老妈住在丹麦的另外一端，就不是在哥本哈根，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呢连他们住这么远的他们客厅当中呢都可以摆了一个这个博尔森的这栋建筑物的小雕像，丹麦人的爱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吧，可能丹麦人的紫禁城 maybe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吧，就超级无敌象征历史的意义这样。这栋建筑物博尔森大厦呢是在西元1619年的时候开始盖的，然后盖了5年之后呢开门营业。它的长相是外面是红砖的墙面，然后上面是就尖尖的塔啊，那个塔齁啊，新闻有画面就是被烧，然后最后就断掉，然后直接掉下来，然后我都听到很多丹麦人就心碎的声音这样子，因为啊那毕竟他们这么爱这栋建筑物，就这样就被烧掉一大半。那这个博尔森大厦在完工的时候呢，俄罗斯证券交易所，然后一楼呢是一个百货公司，有40个小店面，然后当时呢是卖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像是茶叶啊、香料、瓷器、手表等等。我想应该是中国那边应该是富有，就是对他们讲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东西，就是一个贵妇百货的概念。然后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所以就没有百货公司了。好，希望丹麦人可以好好的花很强大的心力把这栋建筑物400年的建筑物给修好，可能要花非常久的时间，跟巴黎圣母院一样。那下一则新闻呢是2025年的时候，日本的大阪关西有一个世博会，那它即将呢开始倒数1周年，就离开幕倒数1年啊，但是这个施工的进度目前是落后的状态。然后呢因为日元就是无超级贬值，导致就它支出增加非常的多，然后还有它海外的馆呢就盖的速度很慢，所以这个世博会目前是问题堆积如山。所以呢日本人民众呢对世博会的期望度非常的不高，所以他现在这个票照理说要卖得很好啊，结果现在销售惨淡，目前呢仅卖出就是离销售目标的销量的 5.6% 而已。那这个世博会将在2025年的4月13号到10月13号呢在大阪市人工岛梦州呢举行。结果呢就是盖着盖着，然后主办单位突然对外宣布说，哎呀这个盖这个场馆的费用比原本的计划呢就是多了就是 1.9 倍这样子。去年12月单月的营运费用呢还就增加了 1.4 倍，所以让日本的人的民众对这个世博会的观感就蛮差的。那他们原本的总销量的目标呢是2300万张门票，那目前呢只卖出130万张，所以就是 5.65%。 好，那这次的新闻呢就跟你们延伸一下本周的冷知识时间，就是这个世博会呢就好像离我们就有点远，就一直来就是懵懵懂懂不太知道。后来就我现在很像接了 Disney Plus 业配，我没有，就我就看 Disney Plus 上面就是华特迪士尼的纪录片，就一系列，它不是一集，它就一系列很多，我才知道哦， 因为世博会事件就超级无敌大事。那在1964年跟1965年的时候呢，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盛事，是办在纽约。那华特迪士尼在这个世博会里面关他什么事情，扮演了什么角色？ Oh my god， 他伟人呢、欸？他这你就觉得啊，华特迪士尼是画米老鼠的人，然后盖迪士尼乐园。我跟你讲，小小世界就你去迪士尼，每一座迪士尼都会有小小世界。这个呢，居然是1964年、65年的这个纽约的世博会。然后当时的百事可乐呢，百事可乐他就跟联合国基金会，就是想要在世博会有一个场馆啊，他们想不出来要做什么啊。然后呢，就百事可乐的老板娘呢，就卡点回吼迪士尼说啊，不然你们来想啊。结果迪士尼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说我们太忙了，没空，没赢，我们把家里的 case。就那个华特迪士尼就有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很生气，他就跟百事可乐的老板娘说：“我不行啊，我来，你说要接，那我要接，我要接。”所以华特迪士尼他本身也是压榨员工了，他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哪有什么太忙这种事情，就想办法给我做出来。反正呢，他就是叫一个就是迪士尼在迪士尼工作的一个女生。那这位女性呢，她非常擅长就是画儿童，就她有一个很独特的画风，他就说叫她来设计。他就真的凭空就是想出来，华特迪士尼就自己想出来，就是哦，那就是要做一艘船，然后这艘船就大家坐进去的时候就很多就是各国不同的就小朋友在唱歌，然后就穿各国不同的代表性的服装。因为但是他的这个纪录片是没有仔细讲说是怎么跟百事可乐结合的，但反正百事可乐他一定必须 promote 自己嘛， promote 自己的品牌，就他一定想办法会在场馆就是放百事可乐 logo 之类的。只是他就凭空想出来这个游乐设施，然后他又要再去叫就是迪士尼里面工作人就很会写歌的人，就一组人马，我现在这边要一个就是关于小朋友的歌，你们去给我写一首歌出来。所以就是那种非常知名的歌，应该不用唱吧，就是小小世界里面那首歌，就是一直听那首歌，就是我一直说就是那些做奸犯科的啊，就是那种性变态啊，连环杀手恋童癖，我就在监牢里面就狂放那首歌，就是放一天放24小时，让他不能睡。那首歌真的太烦了，就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哦，好吵，好烦。就那首歌你们知道吧，《小小世界》，我个人不喜欢那首歌，因为那首歌太欢乐了。但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一群两三个很伟大的作曲家做出来这首歌。然后他们当时技术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譬如说我这艘船坐到这边，随便的可能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澳洲区好了，澳洲区。就歌词唱到这边，就是他每一区的小朋友如果唱歌都唱自己的歌，就歌词会打架，就很吵，就吵来吵去，就会变成因为它会叠在一起，所以他们又想办法要研发出一个声音的系统，就是让船在经过的时候你只能就是听到你在这边的声音，就你不会听到远方的小朋友在唱歌，那个小朋友就是你们看到那些小木偶们在唱歌。所以哇，就觉得哇，这个设施居然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然后他的那个女生她就很厉害，因为她画风非常的独特，就画出设计图之后呢，她又华特迪士尼又在叫那些已经忙到不行的叫做手工部门好了，手工部门就要赶快把这些衣服用手就是一件一件的缝出来，然后再一件一件就穿到娃娃上面，让他们动，然后要让他们会唱歌。我觉得天哪，华特迪士尼他真的是天才，他怎么有办法就凭空就想出，就现在我们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东西，当年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凭空想出来，然后叫大家就想办法合力做出来，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天才到不行。然后因为这个设施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博览会之后呢，他才把这个小小世界放到迪士尼乐园里面，变成常驻的一个场馆这样子。那当时这个迪士尼呢，他还很认真的做了别的，像是福特汽车。福特汽车当年也想说啊，老子也要在这个世界博览会跟全世界好好宣导一下，宣传我们福特汽车的伟大。但他不知道做什么，所以迪士尼先生非常的厉害，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非常普通，可是在当年都是极度创举的事情。就是福特汽车当年的销量很好的一个车种叫做，应该叫 Mustang， 那他就把 Mustang 就是做成像是游乐设施一样，然后所以游客呢可以坐在这个 Mustang 上面，然后就慢慢的就你不用真的开车啦，就是像是游园车这样 只是让你去体验福特汽车这个车型的样子，然后慢慢坐在上面就有那个轨道这样子游园一圈这样子。这在我们现在看来非常的无聊，可是当年都是创举，因为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是他发明的，他还要去叫他工程师想办法想出来让这个东西在轨道上走，你知道吗？就都是他凭空想出来，然后下面有很多就是叫做 Imagineer， 就英文的工程师是 Engineer， 但是在迪士尼里面是幻想工程师，他把 Imagine 跟 Engineer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 Imagineer。 哎，你们想办法给我做出来，对，就要凭空想办法做出来。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现在看机器人觉得好像哇 AI 好屌，就现在的事情，可是他在1960几年的时候，因为他想要让林肯总统就是讲话，他我也不知道他哪来 idea， 他就想要让你，他就觉得总统很重要，所以他就想办法就是做出机器人。就如果现在去迪士尼乐园里面其实是有这个设施的，就是一个总统厅，那个总统厅就对我们来讲非常无聊，因为我们本身跟美国历史没有什么情感嘛，就是一堆总统就起来，然后会发出那个总统的声音，然后每个总统就讲一段很有意义的话，这也是他凭空想出来。然后他当年在你看几十年前，他那些人要想办法做出一个会动的人，然后那个会动的人讲话的动作跟嘴型要去 match 到他现在讲的这句话，这在几十年前是一个极度难的技术。哇，这在现在我们看起来很平常，可是他几十年他就是那些工程师就是要绞尽脑汁想办法就是让它动起来，因为没有这个技术，他们凭空发明。就这个那个林肯总统在讲话的时候失败非常久，就是要么就手动的不对啊，要么就嘴巴动不对啊，然后甚至还在台上就是那个总统的那个机器人还直接就大宕机，就乱讲话，叭叭叭叭叭乱讲话，所以他们有非常多技术面的事情要克服。我觉得哇天哪，当年的世界博览会一定超级无敌精彩的，因为他都展现出一些从来没有在世人面前被见过的东西，都是华特迪士尼先生自己凭空发明的，还连旋转木马也是当年他发明的。对，他是旋转木马发明的，你不觉得很神奇吗？这个人一定不是地球人，他肯定是外星人，他怎么办法就是画出米老鼠，然后再做出这么多厉害的卡通，然后再凭空想出游乐园里面要放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办法就是再去忙就是世界博览会的事情，再凭空做出这么多的事情，就这个人他怎么可能是人类，他一定是外星人，这就是我对他的结论。对，华特迪士尼先生1964年跟1965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博览会啊。现在这个刚刚我说那个什么日本那个怎么听起来就好像非常的好像就有点 还好，你知道吗？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目前啊。新闻最后呢是巨星下凡来解答。来信的人呢他说，我跟男朋友交往一个多月了，他是一个美国的白人老外，我们是交软体认识的。我和他交往一个多月之后呢，我们确认了关系，可是我发现他还没有删除交软体，我也不好意思问他。有一次我偷看他手机，发现他在和我确认关系之前和别的人约吃饭，虽然确认关系之后呢他就没有跟别人互动了，可是呢每次我约他出去的时候，他总是不能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总是临时决定和我出去，而且周末的约会呢他都只给我半天的时间。有时候呢我一整天都空出来等他的讯息，就是怕他突然约我。那如果爱一个人的话，他不会想要一整天陪伴对方吗？我偷看他的简讯，发现他本来跟朋友周六晚上约吃饭，朋友有事呢他才就是改约和我出去。可是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都是甜言蜜语，每天和我发讯息的时候也是甜言蜜语。他说他现在开始健身是为了我。那刚开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就说想买房子跟我一起住。表姐想问一下，你和老外交往的经验来看，他是一个渣男吗？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想要长久交往。有些行为的确是有关于文化不一样，但他这个行为无关于种族。那我们切两部分来看好了。第一个，你说他在跟你确认关系之前还是要跟别人约吃饭，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就是你面试也不可能面试一家，你总是要每家都去面试之后啊，你再看你自己喜欢哪间公司吧。所以我觉得确认关系之前同时 有和别人聊天跟约吃饭，我觉得都很 OK， 这为什么就很正常啊，因为你总不能聊第一个然后就决定要跟他交往嘛，这也太恶心了吧。所以呢这个 part 呢我觉得是 OK。 那第二个 part 呢，我非常推荐你一本书，就是《让男人追着你跑》这本书。 对，因为你现在完全是追着他跑，你把时间空下来为等他的讯息，然后他临时约你出去，你马上说好。那让男人追着你跑这本书里面有一直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自我轴心。什么叫自我轴心？自我轴心不是说你要自私自利。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他临时约你出去，如果你现在就是不想或不行，但是你就算再想见他，你都可以做出拒绝，你就说哦，不好意思，我跟朋友有约了，或是哦，我今天晚上有事，我不能这样跟你约。就是你原本安排好什么事情，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要为了他去改变你的行程。自我轴心，他整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在讲这个概念，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事情要忙啦，就你不是绕着他转，你就是忙你自己的事情。然后如果他想要约你的话，那就是要看你的时间有没有空，但不是大牌，是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要过，那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人生要忙。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因为我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道理。然后举例来讲，有一次我是单身的时候，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好像，我那天晚上应该是真的跟朋友，我忘记我要干嘛，反正就是有一件事情要做。然后当时在暧昧的一个对象，他就约我那个同一个时间出去。那我当然脑子也是想要跟他出去，可是我就觉得不行，我要有自我轴心，我都已经跟别人约好，我就不要去放鸟别人。我就跟他说，欸，不行，我跟我朋友要见面。然后他呢就说，啊，那你去取消，你跟我出去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因为看这本书，我就觉得不要，就是我要有自我轴心，我不想要为了他去改变我原本的行程。可是不是说你不配合，你懂吗？这个概念的你一定要看完整本书你才有办法理解，就不是说你自私自利然后完全不妥协干嘛，不是，就是你交往之后当然还是就是要妥协一些事情，这样你爱情才会比较幸福，但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建议你，你周末你他妈的你就先去排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去给我去忙你的事情，你不要怎么整天空下来就是为了等他的讯息，这就是没有自我轴心。你就是追着男人跑的那个女人，但你现在反过来就让男人追着你跑，你就是安排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安排晚上要打羽毛球，然后他突然跟你说，欸，晚上可以见面吗什么之类的，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去打羽毛球，我跟朋友约好打羽毛球咯，我就不能跟你见面。所以他要想办法去伸出跟你见面的时间，或是你就跟他讲说，我这礼拜就只有 A、B 这两个时间可以见面，你可以吗？如果不行，那就算了，就不要见，就大家都不要见，就这么简单。你就去忙你的事情，你就过了多彩多姿，你没有局，你也给我去创造出局来，你给我去忙任，去给我去忙事情，不要每个整天守在手机旁边等他进去。No， 你这样没有魅力好吗？他就觉得哦，你没有自己生活，你看起来好像就是那边也蛮 boring 的，没有，你就是活得多彩多姿。他想要加入你的时候，那如果他说啊，那我可以去打羽毛球吗？你如果这边方便让他来打，你就让他来打；如果不方便，你就说嗯，可是今天就是人数这样是刚好的，欸，就没办法这样多一个。就你就是有自我轴心，你懂吗？他现在对你是一个低投入的状态，但没有说他是渣男。低投入不等于渣男，好吗？他现在是低投入成本不等于渣男，因为他也没有劈腿或骗你，他只是低成本的投入，然后没有把你放那么重要。那如何要扭转这个状况呢？就是你要去拥有自我轴心，他才会发现你的价值，之后他才会追着你跑。好了，以上呢就是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很感谢你们愿意收听我的节目，让我节目没有倒闭。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拜拜。